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七集。电梯间被围上了警戒带，原本就不太宽敞的电梯间里，此时站满了各个警种的警察，摆放着各种勘察器械，十分的拥挤。现场内铺着一条由勘察踏板搭建的小路，其他位置的地面都贴上了薄膜，这是在用摩西复法提取现场的足迹。对于一个封闭的室内现场，摩西复法提取足迹的效果非常好，它是利用静电吸附的原理，将地面上的浮灰都吸在一整张可以通电的薄膜上，这就等于是把整个地面的灰尘足迹给复制了一遍。公寓不大，大约40个平方，一室一厅，再加上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站在门口基本就可以把公寓内的情况看得比较清楚了。现场非常整洁，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房主的主人爱干净，屋子也是收拾得井井有条；二，现场没有被人为翻乱，看起来不像是尾随入室抢劫杀人。好了，现场地面摩西复已经完成了。林涛和几名技术人员把一张薄膜拿到了屋外，说道，你们可以穿着鞋套进入现场了。我点点头，穿戴整齐，走到门边，对着门的边框看了看。市局的年轻痕检员苏林说道，现场这个门呢，我们仔细看了，门是很好的门，密码锁用密码指纹还有钥匙都可以开启，其他方式比如撬压、技术开锁什么的，基本上都没有希望能打开，而整个门的结构也是正常的，没有破坏或者企图破坏的痕迹。现场是23楼，也不可能是从窗户进入，所以我们分析，如果有凶手，那凶手应该是和平进入现场的。林涛说道，对于死者的社会关系呢，要仔细调查，所有的熟人，尤其是可能获取密码、钥匙的人，要逐个排查。还有，请门锁的厂家过来看一看，这里边储存了几个指纹口令。已经在做了。我和大宝进入了现场。你们要把薄膜带回市局的实验室里面看足迹吧。啊，你们先忙了，我们进去看尸体了。我在整个公寓里边走了一圈，也算是环视一圈。论整洁程度，这里绝对优于绝大多数的人家里，更谈不上像什么凶杀现场。只是一只小泰迪侧卧在厨房的门口，看不到有呼吸。当然，这毕竟是狗，这么多人进入现场，他一动不动，肯定不是睡着了。陈诗雨也看到了狗，他走过去，戴着手套捏了捏他的头，舌头都伸出来了，估计是窒息。我一脸的黑线，所有的狗死了都会大概率伸舌头，因为它的嘴长，肌肉一松弛，舌头可能就从体位掉出来，这和窒息有什么关系啊？那他怎么死的呀？凶手难道这么变态，连狗也杀呀？或者不会是死者虐狗吧？说不定是嫌弃狗会乱叫呢。不过这样看起来没有刀伤，头颅也没碎，这不像是暴力致死的样子。陈诗雨抬眼看着我，你要不要把他带回去一起尸检啊？我又一脸黑线，这个没必要吧，现在人的死因还没搞清楚呢，着急检查狗干什么呀？他也是重要线索好不好？哎，老贤，你看死者口唇有伤。大宝在客厅沙发边检查尸体，此时他说道，这个发现太好了，如果死者身上有解释不清的损伤，那么这个疑似命案的疑似可能就得去掉了。我不再和陈诗雨纠结要不要对狗尸体进行尸检，连忙来到大宝身边打量着尸体。死者穆小苗，面容姣好，身段优美，身高在168厘米左右，此时呈左侧卧位，躺在沙发和茶几的缝隙之间，一头短发已经被大宝撩在了右侧耳后。他穿着很整齐的职业装，明显不是睡眠的衣着状态。我尝试着将死者的衣服打开，检查他的尸表状态，但是费了大半天劲，也不知道这衣服究竟该怎么脱。这是连体裤，裤子和衣服连在一起的。陈诗雨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道，啊，那多费劲啊，这上厕所还得把上衣也脱了呀。大宝有些难以置信，是啊，麻烦了点， 陈诗雨附和道。等下再看其他部位吧，衣服这么复杂，穿得又这么整齐，至少可以排除性侵的可能性。你说的伤在哪儿啊？大宝用止血钳夹住死者的下唇翻了过来，下唇黏膜破损是牙齿所致，但是唇外皮肤完好无损。唇黏膜的损伤主要有三种形成机制，一是咬合伤，因为上下齿裂同时咬住下唇会导致唇黏膜破裂，但同时唇外皮肤也会因为咬合作用而留下损伤。二是磕碰伤，这样的损伤同理也会在唇外皮肤上留下磕碰而形成的皮下出血或擦伤。三是捂压伤，捂压的物体如果是表面柔软的物体，这样就不会在唇外的皮肤上留下损伤，但由于被捂压的时候窒息的发生，上下齿裂抵抗性运动或者捂压的动作力较大，而受害者上下齿裂又正好打开，那么就只会在唇内黏膜形成损伤。我疑惑地问道，你是说捂压口部形成的？不排除啊。可是这个人的窒息征象也太轻微了吧。我拿起死者已经形成尸僵的双手看了看指甲，死者的口唇部青紫迹象都不是非常严重，更不用说面部了，他的食指指甲也仅仅在甲床的位置略有青紫，看上去窒息发生的并不严重，而捂压口鼻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通常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窒息征象。我用止血钳扩展开死者的鼻腔看了看，说道，捂压口鼻导致机械性窒息，前提是口和鼻都要压住，可是死者的鼻尖部完好无损，似乎没有受到外力的样子。此时大宝已经费劲地脱下了死者的衣服。那就奇怪了呀，死者身上除了口唇部的损伤，其他位置就没有什么损伤了，如果排除捂压口鼻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怎么看起来都没有其他外力导致的原因了，那总不能真是猝死吧？猝死也会导致尸体出现窒息征象，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我沉思着，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可能性，这具尸体如果不解剖，那肯定是找不到死因了。想到这里，我侧脸看了看，发现茶几上有一台打开着的苹果笔记本电脑，我顺手晃动了一下鼠标，屏幕亮了，没有密码，点开界面发现电脑里正打开着一个云文档。文档是该公司的一个季度报表，死者出事前应该正在修订批注这个文档。文档上密密麻麻的有很多种颜色的修订痕迹，其中红色的修订痕迹署名是安妮 MU， 看来这个安妮就是死者的英文名，而这个就是死者的账号修订痕迹了。我滑动鼠标滚轮大致浏览了一下，死者应该正好看到了这篇文档的中间部分，最后一个修订痕迹是在昨天晚上8:05留下的。我抬腕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上午11:00，又试了试尸体的尸僵，不使上大股劲儿都破坏不了。我喃喃自语，尸体死后15到17个小时尸僵最强，昨晚8点到现在是15个小时，差不多。哎，说什么呢？大宝疑惑地问道。死亡时间应该差不多是昨天晚上8点多，电脑上的痕迹和尸体的征象是吻合的，在修订文档的时候突然死亡，要不要查一下这个文档的内容？电脑交给我吧，我带去给市局电子物证的同事看一看。陈诗雨现在在自学电子物证，准备学成以后考一个电子物证的鉴定人资格，这无疑是给我们这个勘察小组再添一对翅膀。好的，我合上电脑，把尸体旁边的一台手机一起放到了陈诗雨撑开的物证袋里，手机也看看有没有来电什么的。 OK， 陈诗雨合起了物证袋，别忘了给狗也做一个尸检。说完陈诗雨匆匆地走了。哎，要给狗做尸检吗？大宝一脸的疑惑。我苦笑一声，不着急，先把尸体带回殡仪馆解剖了再说，至于狗，想要解剖在哪里不能做？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 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